喂 ，Hello， 这是一个下班后陪你吸收新知的频道，我是自媒体社群事业顾问 S 编，
我是视觉行销秦娇，欢迎回到 Hitting Up 下班打给我第138集。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在观望自媒体、经营自媒体、经营个人品牌非常多人卡关的一个很大的心魔。那我们这一集就会聊给你听，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这么可怕呢？像大家应该已经看到标题了，所以我就不卖关子。其实我们要聊的就是个人品牌定位的这个问题。这一集听到最后呢，还有一个免费的讲座要让大家领取哦。好，那这个节目呢，将讨论各种社群经营、个人品牌中常见的一些困难与卡点。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五星评论、留言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每周一晚上5点都会准时更新。好，那在我们的年会员俱乐部 Solar Club 里面呢、这就是那个凝聚了很多创作者与斜杠创业家的一个年会员俱乐部。那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我们今年很有趣，就是让每一个组别的成员呢都轮流讨论，发起一个社群的话题，然后让大家可以参与讨论。然后这是一个超过百位的成员呢在 Discord 上面文字讨论，而且我们还会固定的开直播，然后分享自己的现况以及观点。 S 编呢他也会统整大家的想法，然后分享一些更多面向的一些分析。其中有一周的话题就是在讨论如何找到自己的个人品牌定位。那时候那一周的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所以很多人就在分享说自己当初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找到现在的定位啊。也有很多人分享说他自己的定位不够精准，导致后续他觉得有许多的经营的问题。那我们就发现啊，个人品牌定位这个词其实也是已经让有打算经营内容、经营自媒体的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个词了，他们一定听过，也一定非常苦恼。那在那天的直播分享中呢，我就听见很多人的卡点就是害怕定位错误导致的三个后果。这三个后果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词普及之后呢，大家不是变得更有方向，其实是更强化了那个我没做好一定会死得很惨的那个印象。
怎么会是有这个想法
真的大家更害怕了，反而就是不敢开始。所以这一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重新帮大家理解一下到底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你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话，又该如何去理解你跟定位之间的关系呢？好，那就老惯例，这边就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先帮大家科普一下个人品牌定位到底是什么。
我要启动我的机器人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OK， 其实个人品牌定位啊，跟品牌定位基本上是一样的道理。在做一个品牌的时候，一定要先厘清的一件事情就叫做 branding。因为 branding 其实就是一个定位过程的一个基础。那什么叫做 branding 呢？来，我再把主持棒交回给你们考试。
不要再考我了。
好啦好啦，我来回答啦。 OK， branding 呢其实包含三大元素，叫做 mission 品牌的使命，以及呢 value 也就是品牌价值，还有呢 vision 就是品牌的愿景。那这三个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当你找到这三个东西，以及你设计好这三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帮助你锚定你的品牌定位。好，那我先解释完这三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再来讲为什么定位很重要。第一个呢，这个品牌的 mission 指的是你这个个人品牌，你想要帮助什么样的族群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说你想要帮助什么样的族群获得什么样子的改变。好，那再来呢第二个点就是愿景。那么长远下来，你想要帮助的这个族群跟你接触长久下来，3到5年后他们的生活或命运或这个社群、这个群体或这个社会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或者是说你这个品牌在3到5年后的愿景是在这个对于这个群体或这个社会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呢？这是你们可以去思考的。再来呢，第三点就是刚刚讲的品牌价值。品牌价值也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服务、内容或产品去帮助去达成你刚刚所讲的品牌使命跟品牌的愿景。 好，所以这三个东西至于怎么设定，其实我的生涯定位设计课都有教得很清楚，如果有上过课的同学就其实应该有做过这个功课。那我就来讲一下为什么定位很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先做什么事情？
我要先发动我的车子。
反正你先坐进车子啊，不是，你会先拿出 Google 地图，但你一定是会先搞，你要设定定位的时候，你要设定那个路线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设定的，要确定的是你的出发点对不对吗？你才会去再设定你要去哪里。如果你的出发点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哪的话，你的路线一定会有问题。然后你要去的地方你也不清楚在哪的话，那 Google 导航就会只会带你绕远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的在哪，你要怎么设定你的目标。品牌定位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导航的一个过程，搞清楚我们现在自己在哪里，然后呢搞清楚呢你要去哪一个方向。如此一来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先看到一个大概的路线图，那当然你可以且走且看，就是一边走再去一边去思考，那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风景也想要绕绕看的啊，或是有发现到其他的捷径啊，也不一定。这就是一个品牌定位，甚至呢也可以说是生涯定位的过程哦。因为当我们在做的是个人品牌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会跟你个人的职业绑定在一起了。
嗯，我觉得刚刚听下来啊，如果假设第一次听这个解释的同学呢，可能会觉得说，诶，听起来好大，好像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国际品牌在做的事情，它好像有一些社会责任。那
如果讲那么难吗？
对，就是它是有一些有什么愿景，然后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可是我只是一个自己在经营自媒体个人品牌，这样之于我们这样小小的一个人能够有可以想到这么远的事情吗？还是说 S 边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例子，或者是说把S 风格测选工作室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啊，个人品牌定位我刚刚讲它是一个生涯探索的历程，所以你不要把你的人生的起点想象成是设定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而是你可以去回溯到过去甚至五到十年间的你在哪里，曾经去过哪里，然后从那一些历程里面去挖掘到一些宝藏。其实你回顾这一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其实都一直在做全新的定位，你的人生一直在全新定位着。所以只是走到此时此刻，你的下一步人生定位是要去做个人品牌，然后你要为了你个人品牌要达到的某个目的再去重新做定位，如此而已。因为我们人生整趟旅程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定位。那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是学西班牙文好了，我把我人生就回溯到大学的那个时期，所以我认为我的职业人生的定位呢，就是要去会用到西班牙文的外商公司上班，所以如同大家知道的，我就去了墨西哥嘛。那到了墨西哥之后，我发现我对于行销营运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然后很喜欢的，只要是工作是跟这个东西相关的，我就会超级热血。所以我就想到，那我人生之后要 focus 在行销跟营运，然后我也发现自己很喜欢时尚美的事物，所以我就锚定自己的下一个定位要去的地方是去西班牙念时尚产品行销硕士嘛，所以我就是一直这样不断不断的定位，然后后来又回到台湾去了时尚媒体业工作，然后我就发现说跟 KOL 接触，然后教他们怎么样经营自己社群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的能力其实比较跟我自己工作起来开心，其实是比较适合跟这些创作者或 KOL 们工作，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他们。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开始觉察到说，哦，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在做个人品牌，所以我下一个定位就决定自己要做个人品牌。那做个人品牌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的个人品牌的定位又是什么呢？综合上述我刚刚讲的，我回顾我过去喜欢的，我发现了我想要帮助创作者嘛，然后呢我也发现到其实在工作上有也一边在解决着大家上班不快乐的事情，那我就在思考说这两件事情好像都是我可以发展的方向，但什么话题是一般大众会最有兴趣的呢，然后最能够快速的触及到大部分的受众的呢，一定是职涯职场学这个东西是能够最普及到最多的人嘛。所以我的 IG 账号其实一开始 是先做职场类型的东西去分享，然后一边抒发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心情。那我就发现哇，大家对这个东西很有共鸣，然后一边也认识了很多创作者，我就也想到说哇，其实我以前工作过去的经验的确真的也可以帮助到创作者，那么好像是时候可以来分享那针对个人品牌行销要怎么样去整合等等的这些观念给大家。那时候虽然都没有做 IG 的贴文，但是我持续都有在直播分享这一类型的内容，然后是针对创作者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了自己的顾问服务啊等等。对啊，其实你看一路上就是慢慢的这样子调整自己的路线。
嗯，对，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好像刚刚一开始要说个人品牌定位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可怕，但是定位确实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锚定你将来三年五年要去的方向，跟你这一路上要经营的策略，也以至于 SBN 它推出的第一堂课现在定位设计课其实也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做个人品牌的定位。所以我就想问 SBN 说，那如果经营初期如果你的定位没有做好的话，真的会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吗？我来跟大家分享，前几周在 Discord 上面讨论的时候，我观察到大家的最多的害怕是什么呢？有三点，就是他觉得说，如果他定位没有定得明确、定得精准的话，他会难以坚持，他很害怕自己可能只发了三篇贴文、五篇贴文，就好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他觉得这个定位让他很卡。那再来第二个呢，有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说他如果他定位不精准的话呢，未来很难去发展一个变现的方式，很难精准的获利，这是第二个大家害怕的点。那再来最后一个大家也会觉得很担心的一点呢，就是说他觉得如果假设今天他的定位比较广泛，或者是说没有这么的明确的话，他会很难吸引到庞大的粉丝，或者是说精准的粉丝。那我觉得这三点就是那时候观察下来最多人害怕的点。那我想问 SBN 说，如果假设经营初期如果真的定位好像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没有做这么精准的话，真的会马上遇到这么可怕然后难以修复的这些问题吗？
如果不想遇到这些问题，那你就把定位做好。我好了，我在讲什么废话。OK， 定位真的很重要。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做好，的确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可是这些问题有没有这么可怕？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但如果你不想遇到刚刚青椒讲的难以坚持、难以变现、难以吸引粉丝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不是先去马上去做个人品牌，你在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情况之下就立刻去做个人品牌或做任何事情。好，不要讲个人品牌，你搞不清楚自己在哪，人生现在在哪个位置，然后你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情况下，你做什么都会难以坚持。对，这是影响到你整个人生层面，个人品牌只是你人生层面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觉得啊，做任何事情之前，大家要先做的事情叫做自我探索，先去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天赋，有什么样的兴趣，适合做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会快乐，然后你想要带给这个世界什么，你想要带给自己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个东西都弄清楚了，再去开始做任何的学习，任何不管或者是去投履历，或者是呢开始做个人品牌，开始自由接案，你才能够长长久久。为什么？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在做你真正喜欢然后你真正擅长的事情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生涯定位设计课会一定要有一个职涯版，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上完职涯版才能够上斜杠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职涯版会先去探索自己，如果你跳着做的话，那不好意思，你永远都会在斜杠版里面，就是做个人品牌定位里面无限的打转，因为你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会不会那样惨烈？我觉得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还是一样，是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就你还是会回到原点，要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解决刚刚上述的那三个问题。
嗯，所以说这样听下来的感觉，其实确实这些事情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可挽回，它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花时间自我探索，因为这对你的人生的，如果这一件事情对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是有帮助的，只是刚好个人品牌是你人生面向的其中一个面向，你人生花一点点时间先去做自我探索，再来开始做新的尝试，那也都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
欸，我觉得自我探索听起来好像是人的本能，好像跟呼吸一样，但是不是其实也是要学习的事情？好像我们也可以聊一集这个，之后也可以聊
一
集。
我觉得是耶，而且它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对，好，那再来就想跟大家说的是，定位它其实是的确是重要的，并且它的确如果你没有做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它不是不可挽回的，而且尤其是很多人更是在你经营的过程中逐渐的你的定位是慢慢变得更清晰的，你原本可能的方向可能是以赛道来说好了，大家有一个图像化的感觉，你的赛道可能是五条，那你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变得两条一条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你的赛道可能会稍微左移一点，然后右移一点，变得更清楚了。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经营的路径。其实我跟 SBN 自己从一开始开启账号到现在定位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啊。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前后的差异，以及我们当时是怎么样慢慢找到最后最终我们真的经营的很开心，又觉得可以长久，又可以是受众很需要的一块内容的这个定位。 SBN 你要不要先分享？
我觉得刚刚你有讲到说有的人他的定位或者是他的 TA 或利基市场是由广变窄，又或者是由窄变广，不管是哪一个路线其实都有成功的案例。可是就以我咨询过这么多创作者这几年来的经验来讲呢，我会认为其中一条比较好的路还是由窄变广，就是如果你已经很确定你很喜欢的某件事情，或者是你很确定你喜欢很多件事情，那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建议你先选择其中一到两个事情开始经营就好。然后要怎么选呢？就是最喜欢的之外还要去思考，那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我讲了一年讲两年我都不会腻，这样子想你就会很好做抉择了。比如说我光是想到行销，哇，我这个讲一百年我都不会腻啊。对啊，但是如果你叫我讲 fashion 我可能真的是讲一个月我就会腻了吧。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感觉。随着这个路径呢，我们刚刚讲定位感觉好像一开始要先定到很远的地方，拜托你怎么可能一出生然后你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开始学习怎么用 Google Map 的时候先把目标定在海外啊，或是先定在非洲欧洲啊，你一定是先学习怎么到家里附近的学校，然后呢怎么样去市中心跟朋友去逛街，然后呢再开始人生一路上学习要怎么样去台湾的其他城市玩，之后才会开始尝试出国嘛。所以你的人生在找方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概念，而个人品牌当然也是如此。刚前面其实我就已经有分享我自己品牌定位上一路上的变化，你会发现其实我是由窄变广，但是我是很快吗？其实没有，我经营个人品牌到现在好几年了嘛，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所以我比如说第一年我全部都 focus 在职涯跟行销，然后第二年其实你会发现我已经开始接触身心灵，我开始慢慢的讲身心灵，然后第三年慢慢的又再把这两者去找到一个共通点把它整合起来。后来我又发现说，哇，我们其实 TA 里面不是只有创作者，也有很多人是艺人公司、艺人接案者、小老板，或者是远距工作者、自由接案者，于是呢又发展了 SolarClub 这个俱乐部嘛。所以其实这个定位呢是我们一路上你随着自己个人的成长，随着你内容的累积，随着你真心的分享，你会吸引到一群跟你很像很像的人来到你的身边。我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那个定位已经不是在跟着市场走，而是跟着我自己内心想要做什么而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群人是跟你很像的，到最后我想要解决的不是说很伟大说啊解决这个社会什么问题，而是我想要解决我自己的什么问题，做一个出发点。我做很多事情的出发点其实都是这样子，比如说现在定位设计可以是啊，我是为了要解决，因为有很多学生来咨询，然后他们其实我发现其实他们还不适合加入顾问服务，他们其实应该要先解决的是他可能职业上面的困扰，然后个人品牌定位的问题。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前一个问题其实是要解决我的问题， 解决什么？解决因为他们来咨询后不能够加入顾问服务，那他们要去哪的问题。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课程嘛，那只是刚好，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做那个 PPCC 社团也是为了要解决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孤单的问题啊。所以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某个问题。我做这些节目也只是觉得我自己很想聊天，没地方可以发挥，所以就做这些节目。
好，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好了。一开始在经营日常白噪音的时候，其实我的定位跟现在真的完全截然不同。那时候在分享很多手做的 deco 居家布置，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他就是一个国外的 YouTuber， 然后他就是很常分享他去一些二手市集啊，然后家具的跳蚤市场啊，或者是一些很便宜的家具的专卖店，然后去买一些很现成的东西，然后自己再改造成非常个人特色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他的手做东西，然后我也很向往成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也开始开一个账号，然后记录我做这样子手作类型的画面跟影片。那时候我做了超多个 reels， 也那时候没有 reels， 就是
影片，我觉得做得很好。
对，那时候就做了很多手作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我后来就发现啊，我的定位是这样子，好不好？那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定位做的也蛮明确的啊。可是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让我觉得我很难继续产出，因为我要花时间做，我要拍，我要买东西，我要去逛街，等于说我一个内容的产出的时长会比一般人长非常多。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OK， 我现在
而且空间又有限，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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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可能现阶段不适合做这样的内容，这个定位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在试着稍微再调整。那时候我就想，好，我那时候的定位就是要分享这种子居家嘛，大家已经追踪我的人就是喜欢我的美感，然后喜欢这种质感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发现开始有人会好奇我的现实动态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可以有这些特，就是怎么做的这么好看，然后开始想要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意识到说 OK， 这一群喜欢我的内容的人，他们都很注重质感跟美感，同样的他们也很在乎视觉的呈现的方式。我就发现呢，其实我的 IG 账号已经成为一个很多人的参考的就怎么样在 IG 视觉的一个参考来源。所以我就顺势着又推分享了更多，我怎么样做现实动态，要怎么样做现实动态才会提高完看率，要怎么样做贴文才会好看，文字贴文要怎么样设计，怎么样快速，怎么样吸引人。我发现这个内容马上出去之后，真的就是非常精准的打中了我目前这群受众的痛点之外呢，也吸引到更多人因为这些内容追踪我，然后看到我的内容，然后喜欢我。所以呢，我的定位也随之很明确的发生变化。但是呢，你要说它是完全改变吗？其实没有，我觉得是定义上的由窄变宽。我原本把自己限缩在要居家空间的美感，但其实这一群人就是喜欢美感，就是喜欢质感。所以呢，同样的，在社群上面的质感美感也是他们立即可以改变学习，而且也是他们在乎的。那所以说，我也是从这样子的分享的过程中呢，才找到一个很明确的定位的。今天这几个话题也是想跟大家说，定位确实很重要，但是他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你一开始做错了就覆水难收，你其实是有办法像我跟 SBN 一样，在经营的过程中由窄变宽，或者是说稍微的微调的，都是有机会可以找到更精准的定位的。所以要先开始，这是真的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一天的讨论当中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位 Solar 他提出了一个他的目前的经营现况，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问题也分享给大家，然后可以请 SBN 用这个例子来给大家一些建议。他说呢，他经营的主要的内容呢，他是在提倡一个叫做自由的生活态度。所以他基于这样的内容，他粉丝其实也累积到了两三千的量了。但是呢，他认为说他因为他分享的生活的面向很广，他这个生活的面向可能包含美食、旅游、自我成长，那他就开始苦恼说他是不是应该要去收敛他的主题，让他的粉丝更精准，未来呢变现也会更有机会。那我就想问 SBN 说，你建议，你会觉得这样子的问题，你会建议他怎么样去处理呢？
其实你刚刚讲到他一个很关键点嘛，他认为他粉丝数已经累积到一定的量，好像已经无法再做出改变了。但实际上我认为你的粉丝数只要在5万以下，你要做收敛都还是有机会的。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十几万订阅 YouTuber 他转型的一个过程的成功案例。不要说什么哎，我现在已经有两三千粉丝是不是就不能转型，没有，你就是因为现在只有两三千粉丝想转型，请你赶快转型，甚至你也不是、完全定义上的转型，你只是在旅游或生活之中呢找到一个更精准的定位。刚刚有提到说自由的生活态度，那它这是最主要的品牌价值嘛，那我要不要收敛自己的客群？首先要收敛跟不收敛都有它各自的做法。不收敛的做法呢，则是我一样去思考，我以我核心的价值为主去经营我的品牌，然后去思考要怎么样变现。比如说如果你要提倡自由的生活态度，那这个核心价值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生活体验，那你就可以去思考生活体验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变现的东西，你要透过举办什么样子的活动让大家体验到自由呢？比如说自由书写、自由创作、自由画画，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个体验自由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可以变现的方向。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会建议你在生活态度的里面，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一样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去先选择一到两个你真的认为你讲一年三年五年都不会腻的那个点，着重的去写它，然后不要管你现在的粉丝反应热不热烈，因为你现在也才可能粉丝不多的情况下，就是你写了才会凝聚 那一种样貌的粉丝来追踪你，你要 focus 在一点才会凝聚过来的人才会轮廓更明确。可是如果你想想看、你一个月可能就产出假设五篇贴文了不起好了，五篇贴文里面每一篇讲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来的粉丝你一定会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可是如果你五篇贴文里面有四篇贴文都聚焦在美食，一篇在旅游，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比例的拿捏跟调配，或甚至是版位的调配，去掌握到能凝聚过来的粉丝精准的样貌。好，那这是一个比较少粉丝的案例嘛，那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那如果真的超过五万粉丝真的没有转型的可能性吗？当然可以哦，而且这件事情可以透过跨平台做到。接下来举例的这一个创作者呢，是我自己的 YouTuber 的一个 follower， 他在 YouTube 上面有十几万的订阅，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做生活上的分享。过去呢，其实他在 YouTube 上面做的这些分享，其实因为也越来越多人在做生活这一块，所以导致他自己的流量可能不是很好。但他就有一天很开心，就跟我分享说，他自己在 IG 上面呢，IG 上面的追踪其实不多哈，但是他又找到跟粉丝之间共同的话题，就有一天他分享两性的感情，发现哇，这个话题好有热度哦，然后就是大家很热烈跟他讨论，然后那一支短影音还破好几万观看，就是几十万还是有破百万，有点忘记了。那他就抓到了大家原来喜欢这个东西，而他思考了很久，他也觉得他分享这个话题一点都不腻，所以他有在继续的去看这类型的书啊，或者是去进修自己，然后去多分享两性的观点，持续的不断的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经验跟看法，然后也会收集网友的意见，再把网友的意见呢做成内容。结果后来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 focus 哦，在这个两性的议题上面很快速呢就又再新增了一万多个粉丝，那后期他现在也开始在有推出，陆续尝试推出他的情感教练服务，但是你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是完全看不到这些内容的、YouTube 频道就是维持一贯的风格，都是分享生活 Vlog 这样子的内容，只有在 IG 上会看到他在讲两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他原本的利基市场仍然在运作，但是他透过跨平台的方式去找到自己新的一个一群受众，
而且反而很快速的帮他推出获利模式，这个很厉害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需要多去尝试，像刚刚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开启跟粉丝之间的桥梁，然后找到他跟粉丝之间的一个他也想分享的内容，他也可以长久分享的，并且也是粉丝喜欢的。可是如果假设你都是脑中思考，你怎么样知道你的定位到底是不是有做到这些特质呢？这真的是需要尝试开始才会知道的。
对，至于我顾问的角度，我当然还是会觉得他这个做法稍显可惜啦。也就是说，他原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有十几万订阅 的流量，却没有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去做其他立即市场变现的可能性。那这个东西就叫做平台整合。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这种整合类似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建议可以点击我们资讯栏连接，然后排队咨询。
最后就想跟 SBN 讨论说，如果你觉得因为目前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遇到这个问题，都是个人品牌定位，然后导致很多人不敢开始经营社群。你觉得说，如果假设今天你定位够精准了，就能够经营得很长远吗？
不一定耶，因为人也是会改变的。就是也许在现在此时此刻的我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抱持着也许我明天就不喜欢行销的心情在做我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当然啦，我都做了五年多，所以事实证明我真的非常喜欢行销。但是我觉得人会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是说比如说像我也在成长啊，以前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身心灵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啊，塔罗牌就怪力乱神啊，就是讲那什么宇宙的人都是邪教啊。
我记得你有讲过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真的以前真的是超 TK 的。然后后来我开始自己慢慢在看这些书，我的思维开始改变，我认为说我必须要自己亲自体验过才能够说人家是有用没用。所以我自己体验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都是哎，好像真的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所以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的时候，哎，我又发现我开始越来越喜欢身心灵的书籍啊，然后也喜欢瑜伽，喜欢冥想，所以我成长的嘛，我的兴趣变得更广。我以前哪会去做瑜伽，我就觉得累死，谁要做瑜伽？
你知道为什么科学
无法解释
吗？
为什么？
因为三体人介入了。
好烦哦，这很出戏耶。
好啦，
我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很急着把我学会的东西去教别人或去变现什么。其实我根本一开始根本没有想要教瑜伽课，好不好？也一开始根本不想要透过分享身心灵，然后就是有什么样的获利。我觉得现在会有这个赚钱的可能性，只是一个顺便刚刚好而已。我有了新的利基市场，新的兴趣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在记录我的成长，记录我看了什么样的书，记录我今天在这个书里面提供的练习，我练习后得到的结果跟体悟，我的人生感悟是什么。然后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深山做瑜伽师资培训嘛，我都会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哎，我在这次的修炼中又体验到了什么样人生的东西。所以我就是用记录来代替创作，其实创作的本质就是记录了。大家都会把创作这两个字你讲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有压力，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必须要做出什么 master 大师级的作品级，我才能够端到台面上。像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就说他拍了三十几支短音，然后他只敢发其中的五个，但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创作这件事情想得很可怕。但实际上创作的本质是记录，当你开始记录的时候，他慢慢的这些记录的过程都会变成你的创作。那么你记不记得以前 YouTube 最一开始它的本质，大家都只是在发生活废片啊，或是家庭旅游的 Vlog 啊，然后不知道存哪，先把它存在那啊。以前浩浩就是欸，我真的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 follow 那个浩浩的频道，然后当时他是去美国游学，在发每次都会发那种一分钟他在美国路上闲晃的废片，然后他会配一些旁白，我就很喜欢看。因为我想要哎，我就那时候也很好奇美国街景啊是怎么样啊，国外生活是怎样啊，美国大学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会去看他生活的一些记录。然后所以你看浩浩以前也只是这样子记录他美国生活，然后每天分享一个他在美国大学小事情，就大概一两分钟这样。到现在呢，他已经变成是 YouTube 界的一哥了耶，哦，对不对？也是他 YouTube 界的头部创作者。所以很多人都是从记录开始，包含九妹啊，还有很多人都是
记录这件事情。我觉得听起来确实降低压力很多，大家就觉得哎，好像创作的门槛没有那么高。可是很多人生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觉察什么事情是可以分享的，就是比如说山上体验到事情，你是怎么觉察到哎，你的内心是产生了什么样子的 sign， 你发现了这个是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在我们人生中发生就是发生，我们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所以你找到一个分享的热情跟分享的渴望，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 对粉丝讲话或是对谁讲话，我只是在写日记的感觉，我只想把我此时此刻想法记下，因为我怕我之后会忘记，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想法很棒，我也想要让有缘的人如果路过看到这个限动，也许也对他有一点帮助。记录怕自己灵感就是稍纵即逝的那种概念把它写下来、
我相信如果一开始点进这一集的人，很多听众呢，如果假设一开始觉得创作非常的好像是对啊，很像就是一些很高大上的事情，然后你不敢开始，那你现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只是在记录你的生活，然后像是在写日记一样的，先把一些脑中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帮助你至少可以先开始，然后可以持续。
而且大家仔细观察，就是我都会把我生活那些感悟的小故事写下来嘛，包含我之前可能去格拉纳达跟计程车司机的对话，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我只是怕我自己忘记，可是我把它写完之后，我又可以从这一段小故事里面再用两句话去总结它，而这两句话的总结就可以变成一篇贴文的标题，它又可以当作是一个语录去跟大家分享。那现在是短音时代嘛，你的语录或者是这些小感悟都可以搭配你旅行的一些片段去做，所以我觉得就是只是随着现在平台发展的面向不同，你创作的本质仍然不变，只是展演的形式变了。
然后你累积了30篇有这样子的金句之后，未来搞不好就有出书机会找上你了。
对啊，我以前真的耶，我也只是把那个我社畜职场学有没有网站上的文章写一写，然后分享我自己在墨西哥工作的故事，后来就有出版社来找我出书啦。对，所以开始记录才是最重要的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